现在是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格林威治时间上午十一点。
这是亚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新闻、时政信息和娱乐。
您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
您也通过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节目。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通知、连接、尊严。
这是亚太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华语节目介绍播报新闻，然后播送今天的评论和焦点，还有这里是上的今天，五颜六色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最后播送印度尼西亚歌曲。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新闻。
新闻提要：第一，印尼财政部长强调，印尼中世界银行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中获得积极的利益。第二，老挝为给巴鲁和东加里的地震和海啸受害者提供援助。第三，约瑟夫·卡拉夫总统邀请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的国家世界银行集团2018年在灾害面前形成保险和基金管理。第四，印度尼西亚增加了六个金牌国际相继分支。第五，印度尼西亚超过了金牌目标。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印尼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 强调，印度尼西亚从巴厘岛努沙杜举办201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获得许多积极的好处。昨天在巴厘岛努沙杜与安塔拉通讯社讨论的时 ，Sri Mulyani 表示那件事。Sri Mulyani 表示，这些积极的利益是有无形的，如在国际社会中无法感受到生意和荣誉，以及有些有形，例如经济活动增加和投资机会增加。他表示，这种积极的好处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成为可能为印度尼西亚人民提供最佳结果，积极改善目前仍受不稳定因素困扰的全球环境。印尼来自2018年10月8日至15日进行的活动也受益，因为参加商务人士和商务人士的数量可以增加大笔投资的机会。老挝的外交部副部长甘包安达达范给中苏拉威西受地震和海啸影响的受害者提交老挝政府提供10万美元的援助，于2018年10月8日在老挝外交部大楼此帮助给印尼驻晚香大使帕蒂托·苏哈里奥提交。本月9日，帕蒂托·苏哈里奥大使对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采访中表示，对此自然灾害的发生，老挝政府传达深切的同情。这种援助使老挝与印度尼西亚关系密切，友谊和团结的结实体现。
Ini bantuan yang ikhlas dan tulus dari pemerintah Laos satu sebagai.
这是老挝政府提供的真诚帮助。第一是作为同盟成员国家，其次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 也许还记得占卜万国，我们是种相互支持，我们在全球的地位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互惠存在。我们从未感受到财务，他们是一样的。因此，如果其中之一，这是一种关注和支持的感觉。Pratito Suharyo 大师进一步解释，以你主观想将利己，一概不和国家机构协调，以便老我政府的援助可以被用作一己可能的。据他说，老我政府一路的二次给印尼发自然灾害的，即在2005年为雅吉的海啸灾难，2010年在巴布亚西部分瓦西尔、西苏门答腊的明达威和中爪哇的摩拉比火山灾害的处理。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容易发生各种灾害的国家，还可能造成死亡受害者以外，以及由于一些道路和建筑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本月4日在巴厘岛努沙杜瓦迎接201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的前，举办由以灾难与保险风险融资论坛为主题的国家财政改善战略。印度尼西亚副总统约苏夫·卡拉说，印度尼西亚需要有保险和基金管理来应对印度尼西亚经常发生的各种灾害。在主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活动的一些州代表团在场的情况下，约苏夫·卡拉表示，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各种灾难，包括雅吉海啸、龙姆岛地震、巴鲁和东加拉海啸造成的重大物质损失，不足以用于重建预算，而且从国家预算中获得了恢复。例如海啸后的重建和雅吉的恢复，这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的资助。所以副总统希望未来印度尼西亚需要进行保险和基金管理，因此不依赖外国援助。在此期间，国的资产没有由于灾难的财政风险保护。如果桥梁损害，它就会损害，灾后再次更换。如果政府大楼受损，它将被更换。一切都成为国家预算的负担。当然，我们不希望一切都成为国家预算负担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不想继续依赖委员。国有资产如何投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政府资产如何投保的规定。约苏夫·卡拉副总统邀请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的国家、世界银行集团2018年在灾害面前行政保险和基金管理，以减轻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国家的负担。据他，大陆基础设施、一级政府和社区建筑务实需要从自然灾害中获得保险的资产。这些灾害在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无法预测。印度尼西亚国家队在2018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标准国际象棋类别获得了6枚金牌。本月4日早上也加达珍巴格布迪第一场举行了踢脚奖章。安达拉通讯社报道表示， Indonesia Zhongkong Hua Dala Liu Mei Jin Pai, San Mei Yin Pai He San Mei Dong Pai, Gong Yo Se Er Mei Jin Pai, Yi Henry Wirawan He Nyu Xing Ge Ren Debbie Arista De Ming Yi Zhong, Liu Bi Yi Ji Huo Nan Xing, Mang Ren Zhong, Juan Zheng De Jin Pai, 以及来自西曼加纳西法达的个人女性P1或达克萨克城而对团队捐赠的6比1及男性6比1女性和男性比1国际象棋选手达迪卡哈迪赢得银牌 个人女性的6比1级别和男性比1个人班级和男性比1团队的Maxum Firdaus获得银牌 Indonesia 在2018年 亚运会上的成功转播到2018年 亚洲残奥会印尼特遣队关于这一成功走山下午 10月在雅加达Gelora Bung Karno 第一中心进行的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印度尼西亚特遣队特派团 阿尔敏霞自豪地说 已经实现甚至超过 印尼总统Joko Widodo所预计的 16进和排名第8的目标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他计算得到18枚金牌这既大地增加了国际象棋中的黄金评估我们获得了6金而仅此借用一分的招聘球总共有18枚金币我们还有更多 我们将获得更多的奖牌 阿尔敏霞希望 印度尼西亚特遣队将增加获得金牌 这样成就不仅因为获得奖牌 还可以获得2018年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的国家排名据他印尼运动员的成功不止在于运动员和 教练的伟大还在于心理学家团队的存在他们保持心态和热情与残疾的印度尼西亚运动员竞争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雅加达 Early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是雅加达 Early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节目 Commentar 评论播送 Early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对国内外时政事件的评论各位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评论的主题是 2018年 亚洲残奥会的成就 在雅加达与吉港举办的2018年亚运会的热情和成功 距离印度尼西亚2018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的特遣队 可以实现获得最好的位置和成就 可以成功赢得尽可能多的金牌 残疾人运动员的晋升与其他普通运动员没有什么不同的 因为他们希望在他们的成就中表现得最好 10月初 在国家工党介绍 2018年亚洲残疾人运动员特遣队时 印度尼西亚总统Joko Widodo表达 希望印度尼西亚在2018年亚运会上的成功可以传递到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实现证明可以实现一起的目标 Joko Widodo 总统在观看举重运动会比赛时表示他乐观 16枚金牌的目标可以照顾
而排名第八就可以得到。而今年和第一部长 Imam Nahrawi 表示，虽然达到了目标，但他仍然不满意。他希望印度尼西亚残疾人运动员在2018年亚运会上所取得的成就能够得到实际的赞赏，就没有人低估残疾人。鉴于印度尼西亚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特派团特遣队 Arminsha 希望随着许多印度尼西亚运动员进入奖牌，将继续为印度尼西亚舞队增加金牌。他还补充说，运动员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在取决于运动员的伟大和教练的技巧，还有心理学家团队的存在。保持心态和热情，与2018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上的印度尼西亚残疾运动员的竞争，考虑到在比赛中需要精神和强烈的精神，此外治疗师和心理学家领域的专家对运动员的存在也很重要。印度尼西亚特派团特遣队的声明证明了心理学家参与运动员与成就之间成正比。此外，特遣队中的治疗师也很重要，这样运动员在比赛中可以熟识地掌握自己的身份状况。无论谁扮演重要的角色，但2018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和2018年亚运会的成功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欢迎2045年黄金一代的自己的记录。评论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雅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是家在内下的神鬼听众，大家好，这是来请各位收听今天家有历史上的节目。
历史上的事件重新报道在历史上发生的事件。Hari ini dalam sejarah。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开始中，1968年10月11号。以1968年4月需要发生的时间，就是阿波罗计号最初的。阿波罗计号是人类第一次载人人乳的发射，阿波罗计划的这个人物是四天先地球运行的任务，以及载人发射的第一人神Saturn IB 火箭发射器的而首次载人航天卫星，中美国三个人的这座访问是从 Canaveral 就发射的，以1968年4月12号和4月22号登陆回来的。1968年阿波罗计号巡入巡岛太空10:20:09以轨道163倍的数量。客厅中，然后到了1984年4月12号，就是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3352航班飞机坠毁事件。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飞机飞行3352从 Krasnodar 飞往当地的新西伯利亚俄罗斯，当载上就是1984年4月4号。
首都机场降落 Omsk 的飞机撞击跑道维系的车辆，事故中伤生114人在转伤和四个机场工作人员。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公众交通灌着水，吃完就睡着了。到2015年，这起事故仍然在俄罗斯境内最知名的航空意外。规定中最后到了2012年4月4号就是国际日，是第一次庆祝女儿、女童、儿童或妇女国际日。国际日今天是联合国宣布的警告。2012年4月4号是女孩的第一次纪念活动，警告的目的是制止更多的机会为女孩的，提高良性不平等，这是由女性所面临的转角意识。这种加以包括交易的、获得交易的营养、法律专利、医疗保健、对妇女和通婚的专利，不受歧视的保护保利的。各位听众，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播送完了，谢谢的收听，这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拜了呢，就是我的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在经济、外国政治、班加西拉、记忆、环境方面的信息播送在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印度尼西亚故》。
我的印度尼西亚题目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会议上也讨论了珊瑚礁的旧爱问题。各位听众，就在会见在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中，中亚企业的 RRE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今天的题目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会议上也讨论了珊瑚礁的旧爱问题。规定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以及一些工作的内阁部长在星期日了，在巴厘岛努沙多地区总之珊瑚礁开设了一系列年度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Christine Lagarde主席了这次活动，并由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海洋动作部长 Luhut Binsar Panjaitan 和印度尼西亚 Hang Yin Yan Hang Singchang Peri Warjio 陪同。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还承诺在今年会上讨论环境问题，还不要解决了经济问题。对于媒体斯里莫利亚尼说，60%的珊瑚礁物种存在于印度尼西亚，来自世界上的珊瑚礁和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各方必须改设考虑一种保护形式。他承诺将这件时间问题提交2018年巴厘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年会。斯里莫利亚尼承认，印度尼西亚的珊瑚礁不由喜于印度尼西亚，而且属于必须为自信获带共同保护的世界。一家董事海洋动作部长卢胡宾萨潘加伊丹说，
这项活动表明印度尼西亚政府致力于保护环境，特别是在海洋。努沙多地区本身就是珊瑚三角基的一部分，珊瑚礁不有是海洋生物群的地方，也是大量蛋白质的原来。在同一场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汀·拉格尔说，这是大一卢胡部长以及参加环境保护活动的第三次机会。以前拉格参与了中非物，特别是塑料、金线、金系河流。拉格副总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环境的关注有一些表现，包括进行研究和出版报告，说明的就像那些地基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和最差。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为环境可得性保险制定了融资计划，根据那个种子，这些珊瑚礁表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关注。各位听众，今天的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好，在这里接的 RRA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些家在 Radio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美丽。
了解印度尼西亚文化、艺术和旅游景点的丰富，通过奇妙的印度尼西亚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
各位和听众朋友，和我们的家台 Radio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相逢。今天我将给你介绍伯格里尔的砖和各种各样颜色的砖，所以还和我在 Radio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除了通过短波3.25和以外，你也能收听我们的广播，通过 foreignnews.id/mandarin。各位听众朋友，离雅加达不远，开车约一小时，您将抵达伯格里尔村旅游景点。该村的位置是在班登丹格朗市巴巴干地区，以前是破旧的地方，然而现在伯格里尔村已经成为一个美丽而且可以实现的目的地。旅游到伯格里尔村，你不但看各种颜色的村，但是你也可以照片美食旅游，这解锁关于一财共生的教育。伯格里尔村的面积约为48公顷，这个村庄有300间宅会房屋和1220幅壁画。到了伯格里尔村，建筑物写着伯格里尔村，您可以在那里拍摄吉萨丹尼喝的北京照片，也是丹格朗的红色城市桥梁。在对面就在居民家的墙上还有壁画，上面写着甘蹦伯格里尔，也是最好的照片之一。这个村庄有几个旅游活动 正在准装作为进行，你会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印尼艺术家的许多壁画作品。有闲的散步时，您可以步行30至60分钟。规定中，如果你想游览村庄，哪里有一些漂亮的入口，在城门有各种各样的壁画，你可以制作照片背景。当地人通过将五彩缤纷的这样山瓜在百香果植物上来装饰入口大门。在门口有一个有铁制成的爱的象征，这也可以使你的祭拜背景。这个村庄有1220幅壁画，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壁画作为照片。在布格里村有种子物业成为交易流，如果你去哪里，建议带上不实用的塑料饮料瓶，这些瓶子将被回收并用作居民的做的水生植物种植媒介。在这里你还可以学习种植一再共生作物。前往布格里村别忘了在这里参加美食之旅。布格里村有各种美食，一些大米摊位在白天开放，为那些乌兰提供米饭。下午您可以品尝各种食物，如班种蛋糕、龙糕蛋糕、索朵、咖啡和各种其他食物和饮料。从这个村庄搬回家，不要忘记购买当地居民制作的布格里村传统纪念品，如衬衫、毛刺、铁指、钥匙链、马克杯和带刺，价格根据类型而有所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关于布格里村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是亚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拜了，那就是五颜六色。五颜六色题目是完美，是用以质量水果正速度。
Warna Warni， 以你五颜六色，播送相关，以你的妇女、青年和以你在各个领域的成绩。
听众就在会见在五颜六色节目中中亚接的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今天的题目是完美，谁用以质量水果正速度。听众，印度尼西亚的大多人数都是农民，作为一个农民，人们当然希望产量丰富， 质量好，产量很高。为了获得整数的收获，你需要知道时间。整洁的收获因此为了帮助农民决定整洁的收获时间，那就是11 Maret Solo UNS 学生 Ratih Rahmatika 开发了以中华里面的 Android 应用程序来测量水果蒸熟度。该应用被称为以富食品蒸熟度和新鲜度监测器，它在帮助农民决定水果蒸熟度，目标是决定收获它的时宜，这个合适时间。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谁依靠估计来决定收获时间列入，当整速度达到10%，必须收获香蕉，因此在消费者手中大不会过于整速甚至腐烂。整速度的计算必须准确，特别是如果水果将在市场上所售国外或出口，蒸熟度可以通过果皮的颜色来识别，颜色通过红色、绿色和蓝色颜色组合物形成。该应用程序容易使用，以嵌入应用程序的数据值来测量水果的颜色出厂。在使用中，农民只需使用 Android 上的相机，其能拍摄要获这个收获的水果，然后使用应用程序进行处理。应用程序将计算照片中的红色、绿色和蓝色组成，从过程中可以看到整速度水平。该应用程序仍需要进一步开发，目前它只能用来这个衡量安邦香蕉的整速度。完美不由适合农民，这应用程序对购买食品备料的消费者也很有用。有了这个意向，消费者就可以心免。从购买腐烂的食物成分，消费者则需要使用 Android 百思他们想要购买的食品，然后通过完美应用程序处理它们。腐烂的食物只有高水平的酸度，酸度会影响颜色。该应用程序将通过所获得的照片计算酸度水平。完美神经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足够这个融资机构或印度尼西亚金储购银行举办的全国各式写作比赛的第三名获奖者。规定中经典的五颜六色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好。这次要接到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是加达 Radio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 Bena 或者 Belangina 的节目。 Belangina 的是播送 印尼音乐家创作的各种各样音乐和歌曲。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有在 Radio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播送的 Pelangi 的节目《相逢》。本期我 Nova 将为您播送在1990年代著名的歌曲，这是印度尼西亚女歌手 Betaria Sonata 演唱的歌曲。Betaria Sonata 发行的多版的歌曲是印度尼西亚著名作曲家 Rindo Harahap 创作的。当时可以说，他发行的各个歌曲接受印度尼西亚音乐爱好者的欢迎。其中之一是 Semua Bisa Bilang， 意思就是所有人会说。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Betaria Sonata 演唱的歌曲 Semua Bisa Bilang。这是加达 Radio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 Semua Bisa Bilang， 是 Betaria Sonata 演唱的歌曲，由全名 Sri Betaria Sonata 在1980年初开始在印度尼西亚音乐的生涯。他发行第一张专辑是 Kau Tercipta Untukku， 是在1981年发行的。这张专辑的 주다가 시 가우더 집다 운도고. 지소 거치 시 베타리아 소나타 청밍라. 시 장수 모른 간취에 타허 타더 아이런 시 상디 创造了 永远在一起的.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贝达利亚索纳塔演唱的歌曲《Kau tercipta untukku》。这是雅加达 Radio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各位听众，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 Belangina 的节目，是给您播送印尼各种各样歌曲。本期播放是在1990年年代著名的歌曲。 你刚才收听的是高德吉达温度谷史贝达利亚索纳达演唱的歌曲。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放贝达利亚索纳达另一的歌曲，就是德兰巴苏达，是讲述迟到了。之前这首歌曲是由班伯斯发行了，是在1976年。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贝达利亚索纳达演唱的歌曲《Terlambat Sudah》。
Terlambat sudah kau datang padaku setelah ku dapatkan penggantimu. Kini hatiku tertutup untukmu. Cukup sudah penderitaanku. Mengapa dulu kau tinggalkan apapun padaku, kala itu cintaku sedang tumbuh. Kau biarkan menjadi layu. Kini kau datang lagi padaku setelah kau siksa diri.
这是雅加达 Radio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是贝达利亚索纳达演唱的歌曲 Terlambat Sudah。 贝达利亚索纳达演唱的歌曲多半是相关妇女的感情，尤其是相关伤感情的。在她的生涯期间，贝达利亚索纳达已经发行了30张多专辑，多半是销售是非常好。除了演唱，贝达利亚索纳达也在几场电影表演。结束今天的节目，请各位收听贝达利亚索纳达最著名的歌曲《Hati Yang Luka》。希望本期的节目可以增加你对印尼音乐的了解。代表今天的播音员 Annie、Erna、Rita 和 播音社工知识，我诺法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这是雅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感谢您收听 RR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会节目。
您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通过短波频率33250赫。
请将您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写信到 RR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 RRI 大楼四层。Merdeka Barat 大街45号，雅加达10110，印度尼西亚。
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at Voice Indonesia 和 Instagram Voice Endline of Endline Indonesia。 Ada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通知连接尊严。